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是你耕种的田地，是你建造的房屋，我们恳求你继续哦，在我们当中做耕种的工作，做建造的工作。主啊，我们把这一堂课小组培训交在你的手中，你借着这一堂课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走出一条路，让我们也活在你的真理里面，使我们的小组带来突破，让我们小组的聚会带来不一样。主啊，满有你的同在，满有你的恩典，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给耶稣，求你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讲第五课。第五课呢，他讲小组培训，他是涉及到带领小组聚会。说真的，这一课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浓缩到呢35分钟时间里面哈，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拖了蛮长了，所以我尽力量在35分钟到40分钟之内结束哈。那么我们先呢来洞察一下，我们过去在小组里面我们是怎样带领小组查经，或者说我们过去是怎样带领小组聚会，不单单是查经。我们先洞察一下，人们是否满怀希望每周回到你的小组聚会，能参加你这个小组聚会，参加一次以后有没有再想来，还是再不来了？在小组聚会中，人是否听到神的声音，经历到神的同在，感触到神的大爱？我们洞察一下，在你小组聚会中，上个礼拜你聚会当中，人们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人们有没有觉得神的同在，触摸到神的爱？是否每一个人都参与小组讨论与服侍？经过小组聚会，我们是否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受新的激励，带出一个新的行动？所以我们要上这一课的时候，我们先要洞察看我们过去在我们带领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这一方面。今天很多人在那里思考研究讨论如何带出一个有出色的一次小组聚会，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做一下反省，我们反省什么呢？每一次你带聚会的时候，不管你带诗歌、带查经或者带孩子，那么我们是否在属灵上有好的预备自己，在聚会当中听神的声音，聆听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注重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听主的声音，但是我们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有否准备自己来听神的声音？我们在小组聚会里面有没有计划好今天整个聚会的内容跟过程，那么使之呢很顺利的进行，不是给人看来是很乱的？是否激动组内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而且呢开放分享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你发现小组聚会的时候里面很沉，沉到一个地步呢，大家都不想开放，大家都不想讲，这也值得我们反省的。我们反省我们所提的问题是不是刺激人的思考一些问题，是否留意细节去营造亲切的气氛， 有的时候你参加有的好的小组，你就觉得哇，这个小组你一参加的时候觉得属灵气氛很好，虽然今天礼拜五你一整天很疲惫，一整天上班要十个小时八个小时，一参加小组聚会你里面就很轻松，但有的时候一来参加小组聚会觉得压力太重了，还不如在家里看看电视。弟兄姊妹，这个气氛是怎么样？属灵气氛我们要反省是否有效的聆听了解别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事。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眼睛看着他？我们经常教孩子，你跟大人讲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他要听，但别人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效的聆听，听出他里面的需要，听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是否鼓励尽力助缘，然后呢也参与服侍传福音。我们要带一次好的聚会，要使我们小组的聚会每一次有突破，有恩典，有神的同在。真的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洞察，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的反省。我经常说，如果我们不会洞察，我们不会反省，我们往往我们的服事呢是翻版，好像是复印一样，原来就这样，今年又这样，上个礼拜这样，这个礼拜也这样，再下个礼拜也这样，恐怕呢你这个小组呢几年就这样。这叫做什么？一直翻版，没有突破。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越来越觉得，最近感谢主，我跑了我们教会呢十个多小组，我基本上都跑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小组每一次带领小组聚会要带得好，真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有观察，要有洞察力，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些在神面前很认真的一些反省。那么我们如何带呢？策略是什么呢？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带领小组聚会。我们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第一方面是认识小组聚会的内容。第二个方面呢，带领小组聚会的技巧。内容有了，技巧再加上呢，寻求小组聚会的突破。可能我们大家会知道我们带领小组聚会的一些内容，可能我们整个过程就这样的，可能我们在过去服事当中我们有一些的技巧，但是呢我今天要更在乎的，我们小组需要突破，我们小组聚会需要突破。好，那么我们呢先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方面呢，是认识小组聚会的内容。在第一堂课，余弟兄讲到小组聚会的，谈到小组功能啊这一方面，也谈到了小组聚会的内容。那么呢，就着我们教会现在的几个小组平时的内容，那么我做一个整合一下，那么供大家参考哈。我们小组聚会的内容呢有五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向内，这也是一个焦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向内是什么呢？这是呢欢迎与呢问安。那么这个欢迎跟问安呢是建立小组的附属力，也就是说借着你勤勉的欢迎问安来建立你这个小组的归属感，大家来到你小组就觉得是一种家的感觉，一种归属，我是属于依属于这个小组，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一进入小组有一个归属感，他不会走的。如果他不是归属感，在这个小组里面没有归属，这个小组他好像是游客的光景，他一定会走，除非神把他留下来，除非你做好。 那么这一方面内容呢，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详细分享。如果我们整个聚会以两个小时会为呢计算，那么在向内这一块呢，大概占的比例是10分钟到15分钟。不，我这个数时间划分是参考了在现在在全球的小组教会里面，他们是比较有权威的一些专家。哦，我看了一些书，然后结合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我们觉得呢比较合理，但是呢供大家参考哈，不一定你小组必须这样，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合理的分配。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我们到底10分钟到15分钟问安你好我好，大家就10分钟15分钟吗？我们看内容。向内这个内容呢是提到呢人与人彼此的问安。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破冰，比方说有福音朋友来你就要破冰，对不对？如果没有福音朋友来呢，就是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要讲神家的一些消息，让大家进入小组，也讲到小组里面的一些的消息，也讲到这个礼拜你家庭我家庭一些的消息。那么这样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让人有一种归属感，建立一种附属力。哦，小组的附属力强不强，这一方面很重要。我们平时聚会的时候大家好吗？好，我们参加诗歌唱歌，但是这一方面如果比较强一点呢，哦，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一般在这一方面他也是蛮讲究的。哦，至于破冰他用什么游戏呀，但是破冰的时间哦要怎么要控制好，然后借着破冰呢让他觉得我们是这个主里面的人。哦，所以我们第三这里讲到目的，向内我们谈到时间内容，然后呢目的，借着欢迎跟问安，目的达到什么呢？建立主羊之间亲密的关系，使主羊感受到自己呢就是属于这个小组的一份子。所以在前面欢迎跟问安里面，你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感谢主，是蛮不错的。如果没有达到，主羊还是没有，好像你们是一个小组，我是局外人，那我们还没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内容就需要呢需要神给我们有突破。哦，这是呢向内。第二个内容呢是向上。向内呢是把人的思想集中到里面来，小组里面来。本来今天一天在公司里忙忙碌碌，今天一天很多很多事情处理，那么一来到小组呢，你借着向内这个问安让人的思想集中到里面来，小组里面来。向上呢让人呢在这个里面转向神，向上向神的敬拜与赞美。那么这个呢我们要建立呢小组的吸引力。小组有没有吸引力，向上很重要。向内建立小组的一种归属力，或者呢附属力。向上呢借着敬拜借着赞美，人深深的被神的同在吸引住了，觉得在这个小组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慈爱，被这种吸引住就不一样。那么我们也看这个时间呢，如果以两个小时为计算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内容呢，就是人对神的敬拜、赞美。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的目的呢，是讲到呢，使主羊思想神。本来这个思想集中在小组里面呢，由里面转向上面， 转向神，集中在神身上。那么借着敬拜，借着赞美，让神进入到这个聚会当中，并在掌权，让主羊呢回到神的宝座前，享受神同在的甘甜和喜乐，这样就巩固与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向上巩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些关系，向内呢巩固我们跟主羊之间，建立我们跟主羊关系，主羊关系建立了，然后向神关系更加被建立。所以这一方面等一下技巧方面我还要讲，所以我们现在呢先介绍这个内容。没关系，我可以放在网络上哈，你如果真的需要我可以放在网络上，如果不需要就不放在网络上。能记得过来吗？第三呢，这个内容呢是向下。向下就是讲到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因神的说话我们肢体之间产生交通。那么向下呢是经历小组的生命力，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主的话，主的话是灵是生命。哦，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里面讲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一般专家认为大概40到45分钟。我们过去这一方面呢，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就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我记得2005年余弟兄在小组聚会里面，他也特别强调，其实小组聚会他是重在，这是余弟兄的原话哈，他说重在灵里和爱里的扶持与交通。大家有没有记得？哦，所以呢，我们这个小组聚会呢，话语重要。可是我们在比重的时候，当然在16世纪以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呢，我们新教是非常注重神的话了。但是呢，在小组聚会里面呢，如果你注重神的话一个半小时，那跟主日聚会有的时候就没什么区别，也达不到我们小组聚会该有的一些的果效了。然后呢，内容。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内容向上就是神，上面神向人说话，神说话在我们中间，人的领受与分享。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乎神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领受我们的心得来分享。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使主羊明白神的话，更新以神之间，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话语当中呢彼此敬造与激励，一同呢来实践神的话语。这个是向下。好，我们小组聚会呢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哈。第四呢就是向前。向前呢是服侍与成全，这是经历小组的传承力。我们这个小组如果有活力，我们前面讲到有三个力了，对不对？第一个力是附属力，第二个力呢借着敬拜赞美有吸引力，第三呢借着神话语有什么？有生命力。小组有活力，第四个活力是什么呢？有传承力。那么这一个时段呢，向前呢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内容呢彼此关怀带导服侍。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查经，到最后时间到了，关怀没有了，服侍没有了，对不对？哦，其实好的小组聚会呢，它一定有这个的。结束的时候， 留一个时间，哦，大家彼此有的弟兄姊妹有身体软弱，可以坐在中间，大家为他祷告；家里有难处，大家为他祷告，服侍鼓励。那么透过这样的服侍鼓励呢，我们也能指引成全主员，因为组长跟其他带领同工你这样做的，别人看到你这样做呢，那他也被成全。这样呢，我们就带来一些的传承。那么还有呢，支援教会事工，提出代祷啊，教会有的时候一些事工需要小组来代祷啊，需要小组来分担啊，这一方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发展与主人的关系。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注意，向内是建立主人的关系，向上呢是跟巩固与神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向还有什么，向下是什么，是主人之间的跟神之间在话语当中被神更新那一种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向前呢是发展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从同伴到同工，哦，主人之间有同伴的关系，然后一起来同工，如不同心岂能同行，心里面啊，那么这样呢培养小组的新组员，还有小组的倍增。第五呢是向外福音与竞争，这个是建立小组的外展力，所以我们的小组是有活力的，对不对？有这五个方面。那么时间大概10分到15分，内容呢，内容是向外，就是配合教会福音生活，比方说这一次福音聚会小组里面要动，然后讨论小组的福音计划，关怀未信主的人，个人传福音分享。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在下一个礼拜我特别要讲的小组的福音事工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福音事工只福音主做，一定做不起来。哦，如果福音事工小组都动起来，福音组然后再带动，那这样呢才能正常。如果小组如果福音这一方面不强不做起来呢，我们每一次福音聚会付了很多代价，发了很多单张，你就发现果效不是很显著。那么这一方面我在下个礼拜我可以拿出很多数据，一些研究的一些数据可以给大家看。第五呢，目的。那么小组里面在聚会当中要为福音，因为小组如果福音不展的话，福音这个外展力如果不够的话，小组就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有福音朋友进来，而且你为这一方面祷告，你在乎这一方面，为这一方面祷告，真的很奇妙，神就把这一方面人就调进来。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在小组聚会内容里面我们就应该有把它罚进去，不然的话大家以为小组聚会就是查经了，以查经代替小组聚会，其实查经只不过小组聚会里面的一小部分。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小组聚会的内容，我现在呢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是一本书里面的一个图表。哦，这个图表呢它是讲到呢，他说小组聚会里面有相交啊，相交我们前面第一部分了，就是什么向内了，对不对？哦，敬拜向上了，服侍呢是服侍跟成全是向前了，培训啊这一方面也是向前，布道是布道呢也是向外了，向外。那么这里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参考，它也是以2个小时为计算的。那么向内，你看目标以人对人，人对神，神对人，然后呢人对人， 建立关系、巩固关系、发展关系、创造关系。福音朋友进来，你跟福音朋友之间，这是创造关系了。然后内容呢，破冰啊，敬拜赞美神的话，然后服事外展，方方面面。好，这是给我们看见呢，整个内容。大家看了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小组聚会的内容是这样五个方面。哦，可能我们平时我发现我们好像炸，好像是有，好像没有。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巩固一下礼仪上，整个小组聚会就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呢，技巧，带领小组聚会的技巧。技巧这个词呢，它是希腊来自呢希腊文里面的。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技巧呢，它是指呢灵力。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语呢，认为技巧就是一种方法了，基本方法的灵活应用啊，它是属于方法的范畴里面。那么我们带领小组聚会呢，我们需要技巧。大家知道我们不是靠技巧，有的人很注重技巧，忽略了应该要靠神，这个是很危机的，很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一些技巧，经过学习培训，我们了解，我们经过自己的实际的带领，我们发现需要技巧。但是呢，我们要更要依靠神。我们不是靠技巧，我们要靠神哈，这个我要特别声明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提一下带领不同内容的技巧。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五个内容吗？对不对？其实每个五个内容，每一个内容都有它的技巧。比方说第一个内容，向内，在问安方言这个时段里面，如果你带出一个活力的一些话题，那么引起主羊的里面的共鸣回应，那么你开始的时候就活了，主羊今天一听的疲劳呢就消失了，他就觉得来到这个小组里面就不一样，有一种附属力了。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提醒大家，让主羊从该来到想来。大家都知道小组聚会每一个人应该该来的，但是你借着这个时段，让人觉得是要想来，从该来到想来。那么在这个时段，你做技巧做好做不好呢？你有一个呢，检讨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在这个时段里面，你如果做得好，主羊呢就觉得很自在，而且在这个组里面呢有一种共处，很自由的共处。做不好他觉得很不自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值得警讨的。好，第二个方面呢，向上这一方面呢是讲到敬拜与赞美。那么敬拜与赞美关于这些的技巧，在最后一堂课于师母会讲的小组中的敬拜赞美祷告与祷告，那么他会讲的。但是我在这里呢稍微提一下，我们要知道敬拜赞美这个时段不是唱歌而已，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唱歌而已。在这个时段里面，借着唱歌让人进入神同在里面。在这个时段里面，你可以有唱歌，但也可以呢简短祷告，但不是呢只让人唱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唱了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带领敬拜的时候，经常今天是我敬拜，放三首歌就打发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透过这个敬拜，在这个时段里面让人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一种吸引力，神的同在被他吸引住，这个很重要。好，这一方面技巧我们不讲，因为师母还会讲的。向下呢，这一方面的技巧，在2005年的时候，余弟兄在如何带领小组聚会 他有两堂，第一堂他是讲到这一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则跟技巧了，我希望大家要去听我们网站上。然后第二堂课呢，他也让弟兄姊妹们做一些的报告，对不对？如何出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这查经的时候，交通神的话出问题也很重要。但是呢，我稍微提一下，你出的问题要有启发性，这个问题呢至少有三个方面要涵盖的。第一个方面呢要盖有观察问题，观察经文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要涉经问题，要解释圣经的一些问题。第三个问题第三种问题呢，你这个问题呢有应用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应该要有的。你出的不管是怎样的问题，你要包括有观察的问题，有释经的问题，还有应用的问题。好，那么这一方面我也不多提了哈。那么第四呢，服事以成全。服事以成全呢，那么这一方面是讲到呢，在小组里面，比方说我们查经以后有10到15分钟，大家彼此代祷啊，来服事他这一方面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小组如果这一方面做得好，大家呢不单单他自己被关爱，而且大家也可以被成全，彼此成全。所以这一方面呢，我组长跟带领小组的CEO 同工，我们也要注意了。好，向外福音以竞争这一方面呢，在小组里面如果有福音朋友晚上来的，但是你在这一方面也要注意了。如果这个礼拜五晚上他们来了，那么福音朋友你如何带领福音朋友在最后那几分钟里面可以做了。但是在查经里面不要刻意的大家都围着福音朋友，好像大家供他一样，不必要这样了。那么这一方面呢，我想因为时间真的没有，我们不能讲那么多了。第二方面呢，带领不同交通的技巧，我们不同层次交通的技巧，我在这里讲到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它的第一层就是日常话题，这个是讲你今天好吗？哦，忙不忙啊？一般都就是这个话题了。然后第二个资讯事件，这个就提到呢，你在交通的时候不能专门讲这一方面，更深一步。资讯方面互相交换资讯啊。最近油价涨了，这样交换资讯啊，公司里面一些的最近layoff情况啊怎么样？当然我们在神话里面，我等一下用一个例子来概括。那么第三呢，意念跟意境。油价涨了，我相信政府要管啊。这个就是意念的层面了，意境的层面。第四呢，就是心灵感觉的层面。你现在碰到这些事情，正在碰到的，你把你的感觉能交通出来。你借着交通让主羊能把这个生成交通出来，那就达到比较深的一个交通了。大家今天张路加牧师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到，对不对？他这个交通你仔细看，这四个方面都有。你给我水喝，这个第一层面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你不知道吗？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互不来往的，这个是事件资讯层面了，对不对？然后耶稣说神的恩赐叫你给他水喝是谁？你若相信他，他就给你活水。这个就意念意境层面了。然后到心灵感觉，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你要把你丈夫叫出来。你看，慢慢到里面去感觉。好，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做见证，她把我里面所有都讲出来。这个就是第四层次了。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交通，我们要进入比较深的一些层次里面。还有一种模型呢，也是同样 交通的也是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认知层面，记得晚上的小组聚会，让大家在真理方面有新的认识了。情感层面，让大家有新的感动啊，这一方面感触了。信念，哦，信心更加坚强，更加依靠主，然后行为。当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是，当我们小组聚会有基督在其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小组聚会里面要有道路，要有真理，要有生命。什么意思？如果耶稣在当中，这个小组聚会里面有真理，就是认知层面有真理，让人的情感因真理而感动。有真理，情感层面呢，就是呢，生命呢，有生命，让人的情感哦回归到神的圣爱里面，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了。哦，有，那么这个真理呢，也叫人更加幸福。行为层面呢，就是道路。借着一次小组聚会，让人有道可行，有路可行。应该下个礼拜我们怎么操练，有道路。好，带领不同对象的技巧，在小组聚会里面有不同对象。当然，我们现在小组聚会呢，基本上年龄阶层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同对象是有的初信、老信、福音朋友，有的绝志朋哦，该绝志的。那么这个对象不一样，然后他的心灵的压力、他现在的环境、他的家庭方方面面哦，这些我们给他的带领技巧要注意了。所以我用一节圣经来概括，就是哥林多前书9:22，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像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哦，这个也是一个技巧了。技巧不是你高高在上，你在跟别人在受伤的时候你来辅导他，在小组里面你帮助他，不要让人感觉你高高在上，让人感觉到你跟他一样的。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呢，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这个技巧方面，其实这一方面我想大家了解也蛮多，但是呢，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了，我们不断的学习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到呢第三方面，寻求小组聚会的突破。真的，我们小组聚会如果不突破，我们一定会成就，一定呢是老旧，一定呢会早退，人数不会多。如果我们不断突破呢，我们这个小组就会长。那么怎么突破呢？有四个方面，四个尽力。第一，我们要尽力地迫切祷告。小组聚会要突破，真的要祷告。那么这一方面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个这样的统计数字。下面呢，就是向700位小组长问卷的调查结果呢，每日他问小组长，你每一天呢亲近主的时间多少？0到15分钟是11.7%，15到30分钟是32.2%，33.2%，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33.8%，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呢，大概呢是7.6%，90分钟以上的一个半小时的是13.7%。哦，那么这是一个报告。那么结果呢？它是怎么样呢？结论：每天如果花这700个小组长里面，如果每天花时间亲近神是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比每天亲近神半个小时的小组长有2倍以上的小组倍增。所以我们小组要复兴，真的我们要好好为小组祷告了。如果不祷告的话，靠我们真的没办法复兴。所以这个祷告方面呢 是非常重要。在这里我就想到韩国赵荣基牧师那个教会，他的中央福音教会，他那个教会呢，如果小组长带领这个小组，小组不正，他会敬意小组长，你要到祷告上去禁食祷告几天。所以他说很多小组就这样复兴起来。但是呢，我这个竞争告诉我们，我们至少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同工，我们需要上祷告上了，我们要祷告了。如果不祷告，我们做属灵的事情不依靠神，我们怎么能做呢？哦，不可能带有突破了。好，第二个方面呢，尽力的依靠圣灵。克林赫斯顿呢，他讲过，圣灵非常容易借着小组的聚会流动，在他是没有终止的，所以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要依靠圣灵在里面工作，我们带聚会也要依靠圣灵，让圣灵显明在当中，哦，让圣灵很自然的运行在当中掌权，我们要很敏感圣灵在中间工作。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依靠圣灵在中间工作，我们就能让人也感觉到圣灵在中间工作，经历到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一方面呢，真的我们的聚会呢需要更多的依靠圣灵。我有一次在想啊，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是属神的聚会，属神的聚会如果不依靠圣灵怎么能属神呢？如果没有依靠圣灵，我们聚会怎么能有突破呢？这是不可能的。哦，所以呢，求主真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多的依靠圣灵，然后尽力的预备聚会，预备聚会。那么在这里呢，他提到，他说小组长花时间亲近神，为小组这个动力呢。小组长花时间亲近神，预备心灵的动力，比准备小组的课程更为重要。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为了查经才去准备。那么很多专家认为，一个小组带好带不好，这个小组里面的查经同工，如果他平时没有好好在神面前有一个正常灵修，就靠那一个礼拜他在神面前为了带查经而准备，他说这个是达不到效果。而且他有一些的统计数，是我这里呢可能没有统计，没有放上来。他有做过这样的调查，如果这个小组带查经的人，他平时灵修很正常，亲近神，跟神关系对了，那么他跟另外一个小组，他平时只为了带聚会而准备，他说一年下来两年下来他完全不一样，而且倍增也这个有种听听这样的有灵修生活的倍增也非常快。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哈，我们真的要尽力的要准备，我们要注意我们平时在神面前的一些准备。那么这一方面呢，圣经也讲到手中的手受，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准备，好，第四方面呢，就是尽力的操练自己，操练自己。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聚会结束以后，我们自己要带头操练主的话，我们自己要带头活在神的话里面。每个礼拜，神给我们一次查经，查经以后，下个礼拜我们去操练。那么这样呢，会带来小组的一些的祝福，给我们整个生活不一样。这里呢有一个数据哦，也就是基督徒斯瓦茨呢，他一个的调查了，他的分析他调查是从32个国家超过呢1000所教会，一共调查的呢回应呢有420万人的回应啊，但这个回应他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成功的小组聚会，一个蒙神喜悦，一个复兴的，带出很出色的一个小组聚会，他说必须是怎样全面经过的聚会。他所谓全面经过，就是下面讲到，是 不只能讨论圣经经文了，而且呢将圣经的信息应用于日常生活里。借着这个礼拜的查经，在下个礼拜我们如何操练。所以下个礼拜我们问安的时候，可以把一些操练的进程分享出来，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恩待我们哦。我们时间呢到了，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哈。好，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你的那一种看见，让我们在你的宝座前，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小组聚会哦该有的内容哦，让我们掌握你给我们的一些哦技巧，让我们更预备哦预备自己，让我们为我们每一个小组在你面前祷告哦。主啊，求你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小组，翻转我们的小组，让我们每一次聚会过后，如果在未来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就操练活在你的话里面，那么这样我们小组就会带来哦不一样的哦改变。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教会每一个小组，祝福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使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哦真的带下你的祝福哦，彰显你的荣耀哦，使人得到满足，也使能你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